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新西兰菲律宾将把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伙伴关系。
We will cement a roadmap that strengthens our trade, security, and people-to-people links.
It is indeed a natural course for us to work towards enhancing our relations.
嘉宾点评：国安全面化，习近平害怕什么？
他的国家安全观呢，就是他的底线思维。
他的总体的国家安全观的基本的目的，一是要保护共产党的政权，第二就是要保护这个习近平本人的安全。
中国经济数字首季翻红，股市千股跌停，不买单。
铁公鸡大量的发钱呢，放水。
对于中国大陆的经济数据投下不信任票。
严歌苓洛杉矶见读者称，
是哪里有中文读者，哪里就是中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宇宙介绍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首先呢，是中国外交部星期四4月18号表示，欢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访华。根据美国媒体政客 Political 报道，布林肯将于4月23号启程前往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届时，他将在北京会见中国高级官员。预计双方讨论的议题包括中国与俄罗斯的结盟，以及中国在南中国海针对菲律宾的咄咄逼人的行为等等。接下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将在星期六4月20号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与巴新签署一项经济合作协议。而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也将在几天之后抵达巴布亚新几内亚，纪念两国历史性的防务关系。路透社说，这些高层访问凸显了中国和美国盟友之间争夺太平洋战略岛屿影响力的博弈。关于王毅本次访问，本节目稍后有更详细的报道，请您锁定收听。接下来，新西兰总理拉克森18号在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的共同记者会上表示，菲律宾与新西兰将在2026年把双边关系提升到全面伙伴关系。拉克森还表示，新西兰也致力于加强与菲律宾的防务关系。
We will cement a roadmap that strengthens our trade, security, and people-to-people links, as well as finding ways to work together.
拉克森说，我们也制定了加强我们的贸易、安全和民间交流的路线图，以及寻求合作的方法，应对全球挑战，例如气候变化和海上安全等区域议题。
It is indeed a natural course for us to work towards enhancing our relations.
马克思说，对我们来说，这的确是顺理成章的做法。我们要共同努力加强双边关系，推动菲律宾与新西兰的关系更加紧密，在各个领域更广泛的合作，这包括贸易、投资、防务、环境、海上安全、民间交流以及多边行动。另外，菲律宾外交部星期四4月18号发表声明，指出菲律宾在最近与美日举行的高峰会上决定增强三边关系是一项主权选择，驳斥了中国政府对这次三边峰会的批评。路透社引述菲律宾外交部的话说，这次三边峰会将推动印太地区的和平和经济成长，不应该被视为一个威胁。菲律宾外交部的声明还说，地区紧张局势的根源众所周知，中国应该反思他自己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接下来，乌克兰外长库列巴18号在意大利卡普里岛呼吁七国集团应该像对以色列那样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库列巴认为，西方国家对以色列和乌克兰采取了两种不同的策略。
Well, I think it's crucial to identify the strategy.
库列巴说，我认为确认策略非常关键，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寻找方法，让我们的伙伴制定一种机制， 七国集团的外长18号在意大利的卡普里岛讨论中东的紧张局势。接下来，欧盟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表示，欧盟领导人星期三同意对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制造商实施新的制裁，这是因应伊朗上个周末对以色列发动前所未有的袭击。
We have decided to put sanctions, to put in place sanctions.
米歇尔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峰会上说，我们决定对伊朗实施制裁，这是我们想要发出的明确的信号。我们的想法是瞄准无人机和导弹供应链企业，我们认为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以孤立伊朗。最后，台湾即将上任的新一任总统赖清德入选时代杂志2024年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名单，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也榜上有名。陆阳，
感谢宇宙介绍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张伟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的报道，王毅访印柬巴，一带一路上继续以面包换控制。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外长王毅4月18号到23号对印尼、柬埔寨和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正式访问。观察人士指出，王毅此行将聚焦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但由于北京先前对这些国家的投资承诺仍未全数兑现，其经济牌能否发挥实质效益有待观察。下面张伟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宣布王毅此行日程时说，王毅将主持中国印尼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的第四次会议和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的第七次会议。林健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与上述国家同为发展中国家，是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好朋友、好伙伴。中方同印尼、柬埔寨携手构建命运共同体，并同巴新持续推进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深化。印尼独立智库经济与法律研究中心中国和印尼研究中心的主任赫马特告诉美国之音，
So I think most of the discussion will
我认为中国与印尼的会谈大部分讨论都将集中在一带一路的投资上，也就是中国未来对印尼可能的投资。考虑到这场访问数周前印尼当选总统普拉博沃才访问了中国，王毅的访问可以看作是中国对普拉博沃本月稍早访问的回应，所以我认为普拉博沃可能在王毅访问印尼期间与他会面。印尼当选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托是四月初访问北京的，根据中方消息，普拉博沃当时表示，印尼希望借鉴中方的经验，与中方深化在基础建设、农业和绿色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不过，一带一路倡议并非是一帆风顺，这项倡议造成的安全与环境问题在印尼也饱受质疑。赫马特说，
And the reason why the Indonesian government tried to avoid discussing this.
印尼政府会试图避免讨论这些问题，因为他们需要中国的资金和投资，以进一步促进印尼的经济成长和加快投资等。如果王毅与民众与社会团体会面，那么一带一路计划可能就会受到阻碍，但如果王毅与总统和部长会面就不会有问题，因为他们认为计划对彼此都有好处。柬埔寨智慧大学社会科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助理院长兼讲师孙金也说，中国在柬埔寨有不少已经签署合约的一带一路项目，因此北京希望王毅能在此行出访柬埔寨时对柬埔寨确保这些项目会如期进行及完工。孙金告诉美国之音，
China support a lot of project, particularly
中国支持很多特别是机场相关的工程项目，这些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因此当中国高层再次来访时，他们希望再次强调这些项目的重要性，并将带来更多的商业投资机会。即便中国特别是房地产的经济情况并不是很好，但是他们的经济仍然在上升。至于王毅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之旅，澳洲昆士兰大学历史与哲学探究学院兼任副教授凯米说，王毅2022年就造访过巴新与其他太平洋国家，并与这些国家的部长进行了对话，因此王毅这次出访可以看作是前年的延续，过往双方讨论的议题可能将被再次提及。凯米告诉美国之音，
I expect that he will want to take forward conversations he has already had.
我预计王毅会想要继续他已经谈论过的议题。我预测双方的对话和宣布将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较少的在警察和安全领域。
感谢张伟。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中国经济数字首季翻红，股市千股跌停，不买单，请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4月16号公布第一季经济增速同比增长5.3%，优于外界预期之后，官方说这代表中国经济今年开局良好。不过中国股市同日却大跌，超过700只股票跌停。观察人士分析，这是市场对官方数据投下不信任票。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
好的，陆阳。庄志伟的报道说，在中国国新办召开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形记者会上，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说，这个增长超乎了市场预期，也高于中国官方在全国两会所设定的全年5%的增速目标。不过此前财新网调查显示，14家国内外机构的经济学家对中国今年第一季度 GDP 增速的预测均值为 4.9%， 另外法新社访谈专家组的预估值是 4.6%。 盛来运在记者会上指出，第二产业也就是工业年增速最快达到 6%，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其中又以高新技术制造业的7.5%年增长最快，比去年第四季度提升2.6个百分点。但是消费和房地产表现仍然疲软。对于中国第一季度的经济表现，分析人士虽然解读不同，但是普遍认为产有水分。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指出，中国政府创造业绩的手法没有改变，
所以我认为说这个数字肯定是有假，是从2008年金融风暴到今天呢，是一样的老套路，就是所谓的铁公鸡，国家呢大量的发钱呢放水。中国今天的问题那是在于生产力过剩，消费不足，同时跟世界的产业链条脱钩。
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国臣说，年增 4.5% 的固定投资却能创造出 6.1% 的工业增长值，这不太合理。此外，国企固定资产投资首季年增 7.8%， 政府债务却没有看到显著增加。对照许多省市叫停基础建设的情况，也让人疑窦丛生。台湾经济研究院国际处暨景气预测中心研究员邱达生认为，中国经济虽然开局看起来表现不错，但是并不代表增长已经重回正常轨道。邱达生告诉美国之音，
地方债结构性问题还是很严峻，好消息出起来应该是蛮短期的，像没有办法回到过去那种高额成长啊。
庄志伟的报道还说，超乎预期的 GDP 增速却仍然让中国股民愁容满面。据财联社报道，深成指4月16日下挫超过 2%， 沪指也跌了 1.53%， 创业板指数的跌幅达到 1.67%。 有网民语带讽刺地说，这届投资人不给力，需要好好教育。对此，台北经济学者王国臣认为，中国股民长久以来并不相信官方的经济统计数据，他们也担忧国企大规模投资恐怕过度集中在新能源车等一窝蜂的未来产业上，将衍生欧美各国所警告的产能过剩或者价格战等不利市场经营的弊端。王国臣告诉美国之音，
现在的投资仍然是国有企业在支撑的，百业其实还是萧条。上海为什么股市会跌？因为支撑的是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可能会造成产能过剩，进一步的引发全球的反弹。股市就是情绪表，代表民众对于中国大陆的经济数据投下不信任票，而且你的数据跟预期差这么越多的时候，大家觉得你实际的情况更糟糕，它掺水可能掺的太多了，所以大家不买单，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庄志伟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嘉宾点评，国安全民化，习近平害怕什么？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4月15号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十周年。中国各地近日展开全民国家安全教育。那么，什么是习近平心目中的国家安全？他为什么感到不安？下面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叶凡采访美国律师高光俊和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的精彩片段。
那首先请教赖小刚教授，什么是习近平所说的这个国家安全观？
他的国家安全观呢，就是他的底线思维，就是最坏的情况出现了，他上台前是有他的想法的，他有他的计划的，现在就是这个肃清贪污这个事情。另外他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想借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巨大的经济体量，来从由西方领导的自由民主主义的国际体系中间划出一个小天地来，在他这个小天地中间来自由驰骋。另外他的底线思维呢，就是万一这个不成了，不失败了该怎么办，就是底线思维。所以他的这个总体国家安全观念呢是两面的。可是大部分人呢没有看到他下面那个最最底线思维的。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特征是什么呢？他就是依赖对外贸易，当大家不接受的时候，他这个完全失败的时候，被遭到了阻击的时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不能维持的，不能维持就会回到毛泽东那方面，那么他另一方面就有了，那就是回到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变成第二个北朝鲜，就是大家说的西朝鲜，实际上是两面的，它是来回变的。
那我们有位网友叫天地良，他说习的所谓国家安全其实是习自己独裁地位是否稳定的问题，是否有人敢对于他祸国殃民各项政策提出质疑和挑战的问题，是否可以终身执政传位给下一代的问题。那请教高光俊律师，您怎么看这位网友的看法？这是不是习近平在2014年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目的呢？
这个网友的看还是有一定的正确性的啊。我们看一看他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到底包括了什么方面。 我看了一下他的一些解释，一些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些说法，它包括很多很多的方面去，但是我大概划分了一下，它大概是从两个方面来实现它的这个措施的国家安全观。第一呢，是对外的，我们看到它以国家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名义，不断的在国外采取各种情报收集活动，这是说在海外采取间谍活动，甚至采取一些暗杀活动、追捕活动，这个是屡屡发生的。那第二个方面是在中国国内的，那中国国内的总体的安全观的表现，那就是很多方面的。那第一，我们看到的是在中国全国，大概在共产党的历史里面，可是第一次设立的一个国家安全日，就是4月15号。在这个安全日里面，大家不断的这个宣传，造成一种气氛，中国的国家安全发生了问题，间谍到处都是，所以他从国外国内的这个总体的这个做法来说，我们看得出来他的总体的国家安全观的基本的目的，一是要保护共产党的政权，第二就像刚才那个网友说的，就是要保护这个习近平本人的安全。因为一个独裁者到了最后的时候，他一定是会发现周围非常非常不安全，那他就会要采取一切他认为可能的措施来防范有人对他造成的一些威胁，保护他个人的独裁要持续下去，保护他个人安全，这才是他国家安全观的这个基本的两个方面。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叶凡采访美国律师高公俊和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的精彩片段。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张伟分享美国之音洛杉矶特约记者张木林的报道。严歌苓洛杉矶见读者称，哪里有中文读者，哪里就是中国。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知名华裔作家严歌苓，星期二4月16号在大洛杉矶地区圣盖博士图书馆与百余名华人读者举行一场文化交流活动。期间，严歌苓与现场观众进行了深入的问答互动，并签名售书，与粉丝合影留念。下面，张伟介绍美国之音洛杉矶特约记者张木林的报道。
严歌苓在活动中分享了他对创作自由的看法和期待，尤其是在目前中国日益严格的审查制度下，他表示自己未来将寄希望于海外的中文读者。
是哪里有中文读者，哪里就是中国，哪里能够有创作自由，哪里就是祖国。然后我想这就是我，这也是我为我这本新书米拉蒂第一次做 book tour， 正经的做 book tour， 所以我希望能够有足够的这个中文读者能够读到我这本书，因为我很喜欢我这本书。
严歌苓说，期待中国的政策能够有所放松，给艺术创作者提供更多的自由空间。他强调，没有创作自由，作品就无法达到其应有的文化和艺术价值。为作家提供创作自由，也成为了他自己努力创办出版社的动机。
我在中国经历了被下架，我的其实也仍旧在卖这些书，比如当当网，比如说是京东，都还在卖，也是一种软性的那种下架吧，就是说我的新书可能在那里不容易拿到书号，那么没有书号呢，就是出版社就出不了，这就是我们做我自己的出版社的一个动机。
严歌苓说，尽管当前面临挑战，但文学和艺术的力量将使其得以传承和发展。他说，
现在我就百无禁忌啊，什么习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没有再也不会受到审查，是吧？而且我也希望将来我能出版的其他作者的这个具有文学价值的书籍的时候，我也希望他们不会受到任何审查。
感谢张伟分享张慕林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节目的最后与您分享的是齐孝天主持的美国热搜内容选播，中情局帮习反腐，美国调查中共高层隐匿财产，请不要走开。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华盛顿时报最近爆出新闻，美国情报部门正在调查统计中共高层及其家属在美国藏匿财产的情况，其中包括习近平家族。这份报告据称将在今年十二月完成。下面请听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孝天的报道。
华盛顿时报报道的题目是美国情报机构报告中国政府最高层存在腐败现象。报道说美国情报机构正在撰写一份报告，预计该报告将揭露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广泛的腐败和藏匿财富的情况，其中包括国家主席习近平。拜登总统于去年12月签署的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有一条规定要求依法提交这份报告。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言人 Angela Song 说，该报告的编写工作正在进行中。国家情报局局长 Avril Haines 将与国务卿布林肯一起，从12月起有一年的时间完成并公布这份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财富和腐败活动的非机密报告。报告针对的对象包括习近平和拥有9800万党员的中共高级官员，包括由205名成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委员、政治局中的25名政治局委员，以及党的最高机关由7名成员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会，也就是所谓的习家班。美国间谍机构还将评估和报告中国29个地方的省委书记，以及他们是否有任何隐藏与腐败有关财富。据说中国共产党系统内腐败现象十分普遍，这份报告很可能会扰乱拜登政府稳定与北京关系的努力。前外交官、退役海军陆战队上校 Grant Newsham 在他的书中说，公众对腐败的愤怒让习近平和其他中共领导层感到恐惧。Newsham 说，他对习近平长达数年的反腐败运动持怀疑态度，该运动似乎更侧重于排挤潜在的政敌，而不是根除腐败。他认为中国的腐败问题在共产主义制度中根深蒂固，习近平无法根除。2016年世界各地泄露了1100多万份法律和财务记录，被称为巴拿马文件丑闻，其中揭露了中共高层家庭利用离岸公司隐藏大量资金的证据。2010年初，纽约时报和彭博新闻社都因报道中国领导人的腐败，并因为报道有习近平家族的巨额海外财富而受到中国政府的骚扰。前总理温家宝是最臭名昭著的隐藏财富的例子之一，他通过向家庭成员输送资金积累了27亿美元的财富。该信息在2012年被纽约时报曝光。 Newsham 说，美国必须揭露统治阶级的腐败，或许可以从中共前500名领导人及其家族开始，并反复广泛的大肆宣扬。这种腐败是加速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在太平洋、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影响力努力的引擎。中国问题专家、前国会助理 Paul Berkowitz 说，这份报告可能有助于揭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谦逊、自我牺牲的宣传。Berkowitz 说，这个报告的公开将揭示中共领导人在靠政府工资生活的同时，以不明确的方式积累的巨额个人财富。根据这篇报道提供的信息，很有意思的是 FBI 看来要干中纪委的活，替习近平来反腐了。不知道中共高级领导人们看到这条新闻会有怎样的反应。如果观众朋友您对这份报告有什么期待，请在评论区里留言。
听众朋友， 以上是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孝天的报道。中情局帮习反腐，美国调查中共高层隐匿财产。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张伟，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再会。